好，各位组内的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是永怀弟兄，我今天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题目，叫做《基督再来的盼望》，取自于《帖撒罗尼迦前书》4:13-5:11。谢谢。好，曾经去到不同的地方，跟一些朋友，跟他们做探访，跟他们交流的时候，特别我会探讨到福音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我会问到他们，就是说到，你相信有天国吗？你对死亡有怎么的看法？不相信世界上有神的人，他们给到的回应是，我们的人生就好像一根蜡烛一样，当这根蜡烛一熄灭的时候就完了。对他们而言，他们现在活着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现在的这个人生，因为他们相信是没有天国也没有永生，所以他们的心态会非常的谨慎去把握现在他们所拥有的一切，他们的财富，他们的健康，他们的享受，他们的喜乐。也有人认为他们相信是有地狱也有极乐世界，这是一般的民间信仰。对于这一些朋友来说，他们会想到在这一生人生当中，他们要做很多善事，要做很多好行为，因为他们会相信轮回学说，就是说一旦人死了之后，虽然你会下到地狱被审判，但是如果他行善的话，他有一天他会再次的回到他熟悉的人间，可能成为了人，但是如果行善不足够的话，可能会成为其他的讯息，其他的动物。所以他们会比较在意的就是在他们今生的时候要做很多善事，要积很多福，积很多德。当然也有一些朋友他说到，轮回这么麻烦，我一定要好好的修道成佛，这样的话就可以远离了这个轮回的。这是一些佛教的朋友跟我探讨的。当然我也接触到有一些是基督教信仰的弟兄姐妹，他们也相信他们死后他们会去到一个地方叫做天国的地方，他相信他死后也有永生，甚至他也告诉我，他在世的时候现在他还活着好好的，大大的被神使用，有神祝福他，无论是他的事业，无论他的健康，他的家庭都好，他都觉得非常满意。他甚至跟我强调的说，只要好好的为主工作，一定可以去到天国。我也在心里面想，这样的话会不会是和一般相信的，就好像如果我们行善或做功劳获得的救恩，他会有这样的误解吗？所以以上是我带去探访跟一些朋友交流的时候所会得到的一些心得。至于我自己，我小的时候也是来自一个拜拜的家庭，也是拜民间信仰的，我也知道有佛啊，有仙有道。但是我小的时候，因为我接触很多是香港的粤语剧，因为当时的香港粤语剧有很多是关于到僵尸啊，死了之后你是下地狱的，然后有阎罗王，然后又有黑白无相，所以在我小的时候的脑海中，我往往会认为死后是下地狱的，所以我非常的惧怕。 我甚至也不敢去想哦，想太多，哎，怎样去什么成仙啊、修道的那些东西，因为给我到的感觉就是很恐怖的时候之后，所以这是我小的时候的那一个相信的东西。但是自从我接触基督教之后，透过查经，透过主日的信息，我甚至成为基督徒之后，我开始明白了很多关于这些死后的事情，甚至今天会谈到的基督再来的盼望的这个课题。说它让我在小时候的这些认知是完全的不一样。好，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透过《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去探讨保罗如何教导我们。我们来低头祷告。是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恳求主你在这时刻依然去引导着我们，让我们透过主你自己的圣经的话语，更加清晰地了解到主你要告诉我们的一切。我们把这个时间恭敬地仰望交托，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所求的，阿们。对于面对死亡的这个课题，对当时的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来讲，他们有两个困扰。第一个是他们自己或者是亲人离世有关的问题，他们会想死后他们会往哪里去，是当时的信徒最懊恼的问题。他们也会关心那些死了的亲人，他们现在在做什么，会是怎样的一回事，他们还好吗？或者是他们会想，有一天我们还会见到这些死了的亲人吗？或者是他们很期待主耶稣基督再来，甚至是他们会想，当主耶稣来的时候，我这些亲人已经死了的不在的话，他们会比我们吃亏吗？所以他们会想到这一些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就是他们对死后的安全感的一个问题。毕竟这种安全感是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知道的，因为我们肉体是有限的，迟早有一天当我们这个肉体腐坏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死亡。所以今天我们要去了解我们要如何的去面对死亡的这个问题。所以从经文四章十三节到十四节说到，至于已睡的人，你们不知道，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那些已经在基督里睡了的人，基督一同到来。所以从这段经文大概可以看到，当时的确有弟兄姐妹问起保罗关于死亡的问题，所以保罗这样的回答他，从四章十四节到十七节，这里有说到，既然我们信耶稣死了复活了，那些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上帝也必将他们与基督一同带来。我们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来临的人，绝不会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召集一发，天使长的呼声一叫，上帝的号角一吹，主必亲自从天降临，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然后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会。这是十四节到十七节保罗的回应，非常清晰，非常清楚。我们每一个人的这副身体一定会坏的，当我们坏的时候，就是我们医学上所讲的死亡。但是保罗引用了或者他用了这个字眼睡了，他不是讲死亡，他是讲睡了这个词去形容我们身体卸下的工作，这身体卸下的一切的工作。因为当基督再来的那一刻，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是相信 主会使人复活的那位主，也一我们会与他一同复活。所以很清晰，睡了就是来形容这些相信主了的人，他只是沉睡了，将来有一天会醒来。所以保罗不用死这个字吧，这个字眼，他用睡了这个字眼。我们基督徒的复活必定与耶稣基督有关，不是我们靠着现代的这种科技可以带来的能力，因为这是神超自然，超越了我们能够想象的一个神迹，是上帝赋予耶稣基督带给世人的一个恩典。在十四节有说到，保罗也在这里很刻意的去提到一件事，不管是先死去的基督徒，还是我们这些还存活的基督徒，没有哪一方面是所谓的比较有利，因为当那一天那一刻一来的时候，死了的之前死了的先复活，然后与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一同飞提到云间去与主同行。所以他没有分谁吃亏谁不吃亏的问题，这都是不需要考虑的问题。保罗明确的教导我们，当死亡来到的时候，就好像刚才我说的那一些不相信有天国的人，或者是无神论者，他推翻了那一些认为人生就像蜡烛一样一熄灭了就完了的这一种思维，因为我们是有复活的生命。同时保罗也教导也否定了轮回学说，并不是说我们死了有一天再会回到来这个世界，因为复活的那一天我们是升天被提到云间，一个你我都从来都不知道的地方。就算你坐过飞机你看到云了，你也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想站在那云上面，没可能的。所以这个地方不是我们所熟悉的一个空间，如果比较逻辑来想的话，它一定是不知我们不知道的一个地方。甚至这个地方很有趣，因为它所讲到之前死去的人都一同会来到，我们一起和他们见面。你可以想，这么历年代的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都一起来聚集的时候，那个人数是多么的大嘞，不是一般的人数这么简单。甚至你可能也会见到摩西啊、大卫王啊，你所熟悉的圣经里面历史记载的人物，那非常棒，非常棒的一天。真的可能是。说至于我小的时候，关于被那些鬼魂啊、僵尸所吓到的那一种担心 ，OK， 已经完全不存在了，因为我相信保罗这个教导，死亡的到来是我一睡觉一醒来之后去见主面，没有其他了。这就是主耶稣自己的确让我知道，死亡是可以被克服的，这也是对我的一个提醒，对我来讲是一个安慰。我们来稍微更加注意的一点，就是在十四节当中，保罗说耶稣是死了并且复活。如果你们看回你们的圣经十四节，他不是用睡了这个字眼来去介绍耶稣基督，他是用死了并且复活来这个字眼来形容耶稣基督是的确死了然后复活的。但是以人我们人的身份是用睡了字眼，很奇妙很特别，他用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去对比什么东西。如果你看到在荧幕上面的经文，或者你们也可以翻开你们手上的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到二十三节。好，请弟兄姐妹一同来念经文，来预备起。基督已经从死人中复活， 所以这里让我们明白到一个字眼，为什么保罗用死了复活来形容。他曾经的确有在其他的书信有跟信徒们提到，总结来讲，就是这段经文总结来讲，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罪的工价就是死，唯有耶稣基督所忍受的死亡和那种全然的恐怖，使到死亡在基督的身上从死转化为复活。像我们这些依靠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是那位从死里复活的人，岂不是真的是好像保罗所说的一样，你们只是睡了吧？就是这么简单。因为保罗的确相信那位上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就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主。这也不是我们每个基督弟兄姐妹的盼望吗？的确，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和安慰。这是因为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赎有这一个复活的功能，有这个复活的功效。它是跨越了世代的，它是跨越了时间的。你也很难去想象，在我们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在之前的20世纪，这么多2000多年来历世历代所相信的那些信徒，也包括旧约我们查考圣经这么多的那一些信徒呢，他们呢也是有同样的盼望，那是非常大的盼望，永恒性的东西。因为基督的死，死亡才被胜利吞灭。既然主耶稣基督已经战胜死亡，那么死亡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威胁吗？绝对不会。你开始可以明白，这个绝对不是一件我们值得去忧伤的事情，因为他已经战胜了，我们也很肯定的知道，我们相信主耶稣的话，这个对于我们来讲也不是构成任何的威胁的。所以保罗用睡觉来形容，一刹那，一瞬间，我们复活就到了主的身边，非常棒。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5章52节到54节，他更加的清晰说到，到底我们人睡了是怎么样一回事。我念给大家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而是都要改变，就在一刹那瞬间瞬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吹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会朽坏的必须变成不朽坏的，这会死的总要变成不会死的，当这会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这会死的变成不会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亡已经被胜利吞灭了，这句话就应验了。所以对我们来讲，这个是一个 guarantee 保障，是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永生的一个保障。在座的弟兄姐妹，有的刚刚接触教会基督教，有的已经信主了好多年，甚至10年20年，甚至有些是从小到大都在教会里成长，或在基督教家庭成长的。请大家想想看，你我所认识的圣经的这一些真理，当我们复活的那一天，一瞬间去到复活的那一天的时候，对我们来讲意味着什么？对我们来讲意味着我们所相信的这么多年的真理，我们用信心，因为还没有发生，我们所看的这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们相信到那一天复活的那一刻，主再来的那一刻起，是被应验的那一刻的时候，它是多么大的一个震撼，不是一件小事情，是一件很震撼的事情。这个震撼会让我们到时候讲，哇，神在透过圣经 四历代说了这么多的真理，的确是真的。你相信吗？你相信你抓到这一种 on 吗？你抓到这种，你可以告诉世人说，我们所相信的主的复活带来的意义的那一个 on 没有？因为那一天我们是会很高兴，我们会带着这种很喜悦，直到永永远远与主相会，直到永永远远。不但如此，我刚才也讲了，我们会见到，包括安迪塞拉讲，见到亚当。
要解释，
No problem, OK。当那个起，你可以去访问你想要访问的人，没问题，大家很自由的那时候。因为在启示录有讲，那一天那个 moment 是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痛苦的一个世界。OK， 所以你可以去到处去做探访的工作。所以我们保罗才用17-18才写到，这样我们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应当用这些话彼此劝勉，彼此劝慰，对吗？这是值得去彼此去鼓励弟兄姐妹的，因为这些话对我们来讲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很大的鼓励。所以保罗不单要我们这些信徒提起勇气，实际上的就如他的信中所说，用教导来彼此劝慰，因为这件事是很重要的，这是使我们信徒持续得到得力的一个泉源，因为他的确让我鼓舞我们继续生活下去，就算环境多苦，周遭多大的逼迫，甚至有一些地区我们为他们祷告的那一些地区，他们在信仰上的确受到逼迫，但是他们所相信的和我们所相信的是一样，这些对于他们来讲就是勉励的话，他们持守的就是为着这些，没有其他的，不是因为在世上所得到的任何祝福的东西，不是世上所给我们的那些刺激的东西，比如享乐、金钱、财富，这些是短暂的东西，但是那一个 moment 是永恒价值的东西。因为这些话传达出神的大能是永不失败的确信，神是至高无上的，一旦他认为的日子已到，就要结束这世代，并因着主再来而进入了一个新的世代，我们或生或死都在他的全能之内，他就是神，你没有的否认神的作为，他有这样的掌权的神性，有这样的掌死亡的权柄，因为他是神。我们没办法去面对死亡，但是我们深信的那一位主耶稣基督能。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和他相会，这位能带永生的基督，我们和他相会在一起。因为我相信这位主他所带来的这一些福分，复活的福分，我告诉大家一个我曾经见证过的，或者是我的一个故事。我有一位舅母，他在应该是7年前，他因为大肠癌的缘故，他进了病房。那时候他 diagnosed 到他大肠癌的时候已经是末期了。在调理的当中，我也曾经有跟他分享过福音。当他没有进去emergency 的时候，之前他还有活力的时候，我有去他的家探访，我也有跟他带他一起来做查经，他不是信徒，我带他查经，我可希望从查经当中他能够去了解更多我们基督教的这些信仰真理，一直相信。但是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接受主，一路到他病危的时候，他进到 ICU 的时候，不是 ICU 就是很严重的病，他打点滴 甚至插喉管，他整个人打很重的吗啡。我去探访他的时候，他完全几乎瘫痪，躺在床那边不能出声。我和我太太去见他的时候，见到他的时候，他只能用他的眼睛眨眼去做一个很简单的表达和回应。因为我相信我的神是一位复活的主。当我看到我这位病中的舅母，我不懂得对他说什么，因为他已经去到这样的 last stage， 很痛苦的一种 stage 的时候，我不懂用什么话来劝告他。那时候我和我太太，我们手头上有一本圣经，我就翻开诗篇，我不记得哪一章哪一节，但是我记得里面的很简单的内容。那内容就是说，主在你小的时候，在你还没有出母胎的时候已经纪念着你，一路到你进入死荫幽谷他也知道。我把这篇经文，哇，他很老实的一句一句慢慢的念给他听。我不懂对他来讲带起了怎样的一个安慰，因为他没有给我特别的回应。到了他去世之后，安葬了之后，我的一个舅父，他也是信徒，他告诉我，这位舅母在他死之前的第二天晚上，他突然间告诉他的丈夫，联系我这位基督徒舅父，他说他想要相信这位主。对我而言，这个是很大的鼓舞，因为我相信复活的主有一天会把他带到去我应当和他相会的地方。因为我相信主耶稣是那位带起永生的主，所以我才能够拿起这样的勇气念一篇我都不懂要怎样去解释的经文。因为这个是我认为他那时候最痛苦最需要的，就是这位能够带来给他永生安慰的主。所以刚才我们所讲的都是主再来所发生的事情。所以现在我们继续来探讨，会探讨到关于主基督来到的日期那一个时刻的事情。这也是帖撒罗尼迦信徒关心的问题。在五章一到二节里面有提到，弟兄们，关于那时候的日子，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知道，主的日子来到会像贼在夜间突然来到一样。所以这是帖撒罗尼迦信徒所担忧的事情。他们想要明白，或者他们想要尝试去探讨是否自己可以做好准备，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刻，他们可以在耶稣的面前站立得稳吗？也不要忘记，当中也有一些信徒，他们是不想做工的，因为在他们认知里面，主可能明天再来，如果我继续做工的话，我会浪费了很多时间，我倒不如现在什么都不做，因为做了也是白做。这样的心态造成了一种惰性，一种懒散，间接的使到其他弟兄姐妹成为他们的负担，一个累赘。所以保罗透过接下去的书信去纠正信徒面对死亡的迷失。相信基督的信徒应当是一群勤奋并且耐心等候基督的人，不应该好像那一些不信基督的人一样没有希望没有动力，就好像活着醉生梦死的生活。继续从五章一节到三节，我们继续，如果继续练的话，你会看到人真说平安稳定的时候，祸害突然临到他们，如同阵痛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逃不了。在之前他也提到，主的日子来到会像贼在夜间突然来到一样。 所以我们要思考这个关于日子，基督再来的日子的问题。说透过经文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两个特别的强调的，就是那一个时刻好像贼在夜间突然来到，他在形容是突然，你不能预测的。也用到另外一个字眼，如阵痛临到怀胎的妇人，也是很突然的。怀胎生孩子，你虽然医生可以说预产期几时，但是 exactly 几时你还不懂了，他一来就是来，阵痛就是阵痛，所以你也是突然呢，是 不可以避免的。所以这两个形容加起来着，就是说耶稣基督是突然再来，没有人懂，没有人可以预测，但是你我也不可以幸免的。所以保罗用这样的方式来形容耶稣来的时候是无声无息。其实保罗在其他的书信或者他讲到都有提过这个问题，不需要再去考虑这个日子的问题，因为基督来的时候就是来了，他不会通知我们，他不会预先通知我们几时他会来，好像贼一样，贼要进去你的家偷东西，他也不会告诉你发一个英雄请帖讲我现在要来偷东西，你明天准备来抓我吧，没有可能的，这样是对吗？所以来就是来。对于不相信基督的人来而言，当基督再来的这一天是一个祸害的临到，因为基督的审判要到，可是他们还察觉不到这个事情是很严谨的。因为刚才我们讲了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对于不信的人来讲，这一天的确是一个会真是死亡的时期，其实也是在讲这会是审判的一个事情。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全人类在神的掌握当中。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可怕吗？刚才讲了，你们回答我了，不是一个可怕的热期。上面保罗已经先打了一个预防针，已经告诉大家这天再来不是一个值得可怕的热期，这个是值得你高兴的日子，因为不是临到你们。继续往下去看，我们基督徒关注很期待基督再来的日子是应当的，可是我们不要像那些消极的帖撒罗尼迦信徒去为了这一个日子担心，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去了解基督的救恩和审判之间的关系，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故此保罗继续在下面的经文仔细的去劝勉他们。好，在五章四到五节也说到，弟兄们，你们并不在黑暗里，那日子不会像贼一样临到你们，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属黑夜也不属幽暗。所以保罗用两组人去分别信主之人和不信主之人，就是光明之子和黑暗之子，目的就是要提醒信徒我们应当有一个与基督相称的圣活。我用这样的一个形容了，你想想看，一个警察 OK，如果警察的表现是鬼鬼祟祟、胆胆小小这样 OK， 这样你认为他像一个警察吗？他又没有树立起一个见义勇为的榜样，可以吗？当然不行嘛。或者是他看到有抢劫案发生的时候，他还在那边抽烟当着没有事情发生，这样你会认为警察可靠没有？当然不可靠，如果你看到这样警察，你一定认为他不像个警察。又或者他自己也有偷窃的行为，或者他滥用警察的身份去恐吓，去向那些小贩啊或者是市民啊索取保护费，你认为他还像个警察吗？当然不能嘛，因为他的身份一定要和他的那一个所谓的警察的那个 title OK 相称。 将他塞像一个警察。所以同样的，保罗用了光明之子和黑暗之子的这样的方式来让我们提醒我们信徒，我们应当有一个与基督相称的身份。所以再继续下去，就是弟兄们，你们不在黑夜里，那日子不会像贼一样临到你们。所以他不会临到光明之子，但是他会临到谁？黑夜的，就是不光明的。如果我们既然是基督的跟随者，主的门徒，那你想想看，我们基督徒我们可以做不公义的事吗？我们读了这么多圣经，圣经里面讲了神是公义的神，神会怎样，也有很多书信也劝勉我们要行公义，我们还可以做不公义的事吗？我们不能。或者你可以刻意不要去了解圣经吗？哎呀，我成为基督徒，我不要去研究圣经，我主的惩罚听听就爽了，但是我不要听在心里面，可以吗？不能。或者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还行出婚前性行为，或者是婚外情，或者是某一个人他把车子停在你家门口，你还没有去处理为什么，或者没有去了解事情的发生，就破口大骂一大堆的脏话出来，可以吗？或者是你的生活秩序颠倒，不务正业，白天睡觉，晚上打电动打到凌晨这样，可以吗？或者是对家人对弟兄姐妹没有礼貌没有爱心，可以吗？当然不能，因为我们一定要和基督相称的生活表现出来。就算如果你刚才真的表现出那些不公义的事情，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的时候，没有人会认为你是一个基督徒，因为这完全和基督的形象是相反的。所以保罗就是在劝勉当时的信徒，不要浪费精力老是去想着基督再来，然后又荒废时间，不务正务，成为其他弟兄姐妹的累赘。不要忘记上个星期我们有提到，当中还有很多的信徒，他们是过错不圣洁的生活，他们有很多，他们没有躲避行淫，没有克制他们的私欲邪情的问题，他们活出不圣洁，他们好像黑夜的这类的信徒，最终难免被基督审判。所以这是黑夜的。既然是主的信徒的话，就好像这里提到，你们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总要警醒谨慎。既然我属白夜白昼，就应当谨慎，把性和爱都当作心境护照照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上帝不是预定我们受惩罚，而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救。讲得很清楚啊。所以需要害怕吗？不需要害怕，那一天来不需要害怕，因为不需要害怕。我们怎样回应神？既然我们是主的信徒的话，我们就要好好去明白圣经啊。我们用信心和爱心建立在基督真理的话语上，我们谨慎自守，活出基督的要求，就是活出有福音的生命。很简单啊，我们要有盼望，我们对福音的好消息，我们有那个勇气传出去，并且成为他人的榜样，勇敢的回忆基督的救恩，在患难当中有信心的依靠神，过着团契的生活，用圣经真理彼此鼓励彼此劝勉，这句话重复又重复，对吗？所以这个就是光明之子。我们光明之子的思维是跨越了肉体，因为我们有方向的，我们确认我们死后是有一个会去的地方，那个绝对不是审判的地方，不是灭亡的地方，而是与基督同得永生的地方。很清晰，保罗的书信很清晰的教导着我们。 好，我们结合今天我们所学习到的这两处的经文一起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看到保罗用两个睡了之人去做一个这样的定义，一边是身体复活的睡了之人，也是用睡这个字眼，睡了这个字眼，一边是灵性死亡睡沉睡之人。所以这个睡的字眼，你可以从帖撒罗尼迦前书一处是在四章十三到十五节里面找到，一处是在五章六节里面找到。说一边是形容光明之子，虽然是沉睡，但是会有复活；一边是形容黑暗之子，是灵性死亡，完全没有复活的盼望。光明之子会相信基督的死，并且复活所带来的救恩。不相信的黑夜之子是没有完全没有相信基督的救恩。对于光明之子，我们知道死亡 temporarily 睡觉罢了 ，OK， 啊，迟点会解释睡醒之后做什么，这些已经知道了 ，OK， 只是睡了就醒来了，有这个复活的盼望。对于黑暗之子，完全是没有这个盼望的。光明之子是由谨慎和警醒和谨慎。知道方向要去哪里，我们要做什么的。黑暗之子迷迷糊糊，知道只有自己的方向，其实好像如羊走迷一样。光明之子守护着真理，过着讨神喜悦圣洁的生活。黑暗之子没有圣经的指引，往常过着安逸的生活。光明之子有得救的喜乐，迎接与基督的同在。黑暗之子突然来到会被惊吓了，你们不是不知道，光明之子已经是知道了，我们知道的，所以当那一天来的你不会怕，你也就知道发生什么事。相反，如果你很清楚明了今天所讲得到的话，对你来讲那一天来的时候你相反会高兴。如果你还在世的时候看到基督在来，一定高兴啊，因为全部东西被确认了，你不高兴吗？除非你不知道， OK， 所以不知道的人会惧怕，会被吓到，因为突然来的怎么样好，我手头上做的东西还没有好，明天还有没有，明天我还可以继续做工吗？真的会，你会还会考虑到明天我还要不要上班的这回事，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明白，你还会过着往常的生活，依然是上课或者是做什么东西的，你不懂了，因为他来到就来到，你不懂了。但是来到知道的，我们不被惧怕，我们没有吓到的。所以总而言之，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所学习到的就是再来的基督正是那位为我们受死和复活的基督。说保罗强调基督的十字架、复活和再来是必须紧紧的相连在一起，而这个最终的目标就是我们可以与基督同活。在四章十字节再重读给大家听，就是既然我们相信基督死了复活，那些已经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上帝也必将他们与基督一同带来。在五章十节也说到，他替我们死，让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我们已经从真理，从圣经里面，我们都知道了这些事情，因为基督替我们死。所以我们醒着也好，我们现在醒着也好，我们是知道的，我们睡着了也好，他都与我们同活同在的神。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信心盼望的基础的好消息，是基督受死和复活使我们与他连结。当他再来，他会把我们接去，永远的和他在一起。我们这位再来的君王绝对不是别人，正是这位被钉十字架而且复活的主。因此我们没有任何惧怕的，相反的，我们应当确信没有任何事物，没有任何事物能与我们与神隔绝，包括死亡、忧伤，甚至连审判都不能，因为我们相信的就是这位主，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我们把我们和神分开。我们相信这位主是用死来借我们，因为他复活，我们与他同在的那位基督。因此我们应当用这话彼此劝勉，彼此安慰，彼此鼓励。 我们来低头祷告。是啊，主，我们感谢主你透过保罗用这些勉励的话再次提醒着我们，提醒着我们这些依靠主耶稣基督的人，让我们确信知道我们所相信的一切都是由主你美好的旨意，让我们在将来的日子里面依然能够与主同行，直到永永远远。这些盼望，这些确据，都是主你透过圣经确确实实的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去仰望主你自己。我们把我们的每时每日的生活依然都分别为圣，让我们成为更邦的光明之子，成为他人的祝福，成为他人的见证，也成为他人的榜样。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蒙主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祝福。我们如此恭敬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所求的，